开圣经，让生命改变。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
马尔谷福音，耶稣开始宣讲福音。我们从马尔谷福音一章十四节开始。若翰被监禁后，耶稣来到加利利亚宣讲天主的福音，说时期已满，天主的国临近了，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吧。这两节呢，是整个序言的转折和高峰，也是耶稣使命的摘要介绍。耶稣宣讲的内容是时期已满，天主的国临近了。时期已满表达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天主子亲自向人讲话的时期开始了，救恩的时期开始了，天国在地上的临现，天国已经来到了世界上。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吧。悔改表达的是心思意念观念上的一个转变，让我们从以前远离天主的路上转回来，回归天主，信从耶稣基督所宣讲的福音。十六节，当耶稣沿着加利利亚海行走时，看见西满和西满的兄弟安德肋在海里撒网，他们原是渔夫。耶稣向他们说，来跟随我，我要使你们成为渔人的渔夫。在这儿两个鱼字，鱼人，这个鱼呢是动词，它是捕人的意思，后边那个渔夫呢是名词。耶稣召叫门徒跟随他，使他们称为捕人的渔夫。捕人的意思就是将人心从败坏中捕回，回归到天父那里，但必须要先跟随耶稣。这个跟随呢，不单是嘴上宣认，更是在性情、生命方向和价值观上的跟随。耶稣向前行了不远，看见赛伯德的儿子雅各伯和他的弟弟若望正在船上修网，耶稣遂立即召叫他们，他们就把自己的父亲赛伯德和佣工们留在船上跟随他去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跟随耶稣的决心，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对门徒的要求。耶稣要求的是完全舍己的跟随和放下。下一个段落，耶稣在格法翁讲到驱魔。他们进了格法翁，一到安息日，耶稣就进入会堂教训人，人都惊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威似的，不像经师们一样。我们先看这两节，他们来到格法翁。格法翁呢，在加利利亚的西北岸。如果在现在你去朝圣的话，一定会去这个地方。一到安息日，耶稣就进入会堂教训人。会堂和圣殿不一样，圣殿是举行祭献的地方，会堂呢就是他们聚会祈祷和学习的地方。只要是男人都可以在那里读经讲道，或者是带领祈祷。人们都惊奇耶稣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威似的，不像经师们一样。其他的经师们都怎么样教导群众呢？他们重复的是美色或者是先人的一些话，但是耶稣呢，他说话却像一个律法者。比如在马窦福音中，耶稣说，你们一向听人说过不可怎么样不可怎么样，我却对你们说。而且耶稣的权威也彰显在什么上呢？彰显在他驱魔治病。接下来耶稣驱魔，耶稣说不要作声，从他身上出去，这个魔鬼呢就从这个人身上出去了。众人大为惊愕，一致彼此询问，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新的教训并具有权威，因为他连给邪魔出命，邪魔也听从他。 我们再来看治好伯多禄的岳母这一段。他一出会堂，就同雅各伯和若望来到了西满和安德肋的家里。那时西满的岳母正躺着发烧，有人就向耶稣提起他来，耶稣上前去握住他的手，扶起他来，热症随即离开了他，他就伺候他们。我们知道伯多禄是结了婚的人，从哥林多前书九章五节我们也知道他是带着他妻子的。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五节保禄说什么呢？难道我们没有权利携带一位为姊妹的妇人如其他的宗徒及主的弟兄并克法一样吗？谁是克法呢？从若望福音中我们知道，耶稣给伯多禄起名，给西满起名叫伯多禄，叫克法。伯多禄是希腊语，克法呢是阿拉美语，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从这里也是一个见证，证明他是有妻子的。我们再来看耶稣对伯多禄的岳母所做的。耶稣上前去握住他的手，扶起他来。这几个步骤，有人说这是协助受压迫者的最佳方式。我们再看伯多禄的岳母，他原来是躺在床上无法起立，无法服侍的，但是耶稣治好了他，他就怎么样呢？他就起来伺候他们。所以在我们的团体中，有的人呢就在堂区热心的奉献服侍，但是有的人呢，你怎么催他，他就不动。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不是指责或判断，而要意识到那些看起来不愿意为团体服务奉献的人，也许是像伯多禄的岳母一样，还没有能力站立起来。他们需要我们的祈祷、鼓励和支持。如果我们自己是不愿付出奉献、不愿意为团体服务的人呢？我们也不要过于灰心或者是远离团体。我们要意识并且要承认自己是病人，自己内在缺乏能力，没有动力，需要耶稣的医治。不要羞于承认自己的软弱和无能无力，因为耶稣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他来就是为了寻找及拯救有病有罪的人。如果我们拒绝承认，拒绝接受自己的软弱，那么我们就与耶稣没有关系了。继续32节，到了晚上，日落之后，人们把所有患病的和附魔的都带到他跟前，合成的人都聚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患各种病症的人，驱逐了许多魔鬼，并且不许魔鬼说话，因为魔鬼认识他。在这儿看，耶稣医治不分男女老少，只要需要耶稣就医治。而且在这所用的字眼呢，人们把所有患病的合成的人都聚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患各种病症的人，都传达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告诉我们有需要的人很多，耶稣呢也有大能，也有怜悯，因为他知道这些人的无助软弱，他也知道他们的痛楚和需要。清晨天还很黑，耶稣就起身出去到荒野的地方旷野，荒野在这儿再一次被提到。耶稣在那里祈祷，他也会疲累，他也需要休息。所以在这儿荒野表达的是什么地方呢？是一个被重建、被带领的地方。当我们祈祷的时候，我们要真正的回到我们的内心，真正的静下心来，把我们最真实的自我摆在天主面前，才能达到一个祈祷的效果。在安静中，在荒野的地方，我们看我们自身的需要，然后我们听天主给我们的教导，我们的祈祷才是一个真正的祈祷，才能获得从天主那里来的恩宠和力量。36， 西满和同他在一起的人都去追寻他，找到了他，就像他说，众人都找你呢。耶稣对他们说，让我们到别处去，到邻近的村镇去吧，好叫我也在那里宣讲，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他遂到加利利亚各地，在他们的会堂里宣讲，并驱逐魔鬼。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群众对耶稣的热情。当时有很多病症，可能在我们现在看来是很简单的，很容易医治的。在当时医术不发达的状况之下呢，这个病可能就是不治之症。但是耶稣治好了各种在当时是不治之症的这些病人，所以这些人都想挽留他啊，说留在我们这里吧，是吧？以后我们家里再有病人的时候也方便，或者是我们可以在这开一个医院呢，然后我们就可以挣一些钱呢，等等，这样的心思。但是耶稣说，我来的目的不是为这事儿，我来是为宣讲，我是为宣讲这事而来的。所以他就到其他有需要的地方去宣讲，治好赖病人。有一个赖病人来到耶稣跟前，跪下求他说，你若愿意就能洁净我。耶稣动了怜悯的心，就伸手抚摸他，向他说，我愿意，你洁净了吧。赖病立时脱离了他，他就洁净了。然后耶稣严厉警告他，立即催他走，并向他说，当心什么也不可告诉人，但去叫司祭检验你，并为你的洁净奉献美色所规定的给他们当作证据。但那人一出去便开始极力宣扬，把这事传扬开了，以致耶稣不能再公然进城，只好留在外边荒野的地方，但人们却从各处到他跟前来。首先我们看这一个事件中的人物是一个赖病人，他来到耶稣跟前，在当时这种行为合理吗？我们来看旧约户籍记12:9-10，申命记28:35，编年记下26:20等这样的章节，我们会发现旧约中天主多次以赖病来打击犯罪者，就是这些人违反了天主的法律，这些人傲慢或者是攻击天主的人，都会招致这样的病。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赖病人便等同于罪人，不得进入圣殿或参加任何宗教仪式。另外呢，这种病也传染，从列位记13:45-46有什么样的法律要求呢？得这个病的人要被隔离即使有人不知情走进他们了，他们也要怎么样啊？大声喊说不洁不洁。所以这些人是不应该接近人的，但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赖病人呢，却来到耶稣跟前跪下求耶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赖病人极大的无助和痛苦，他想要得以洁净，所以不顾法律来到耶稣面前。耶稣知道他是一个赖病人，如果接近他也会触犯不洁，但是耶稣也违背了法律去接近了他。耶稣这样做是出于爱，出于怜悯。耶稣本来一句话就可以治好他，我愿意，你洁净了吧。但耶稣还有一个动作，那就是伸手抚摸他。伸手抚摸表达耶稣多么愿意亲近并接纳这样被人排弃被人歧视的人。这样的人他是自卑的，他觉得自己不能走到人面前，被人排斥被人轻视，他内心有很大的伤害和自卑。耶稣伸手抚摸表达的是愿意亲近并接纳， 并且也医好他心灵上的创伤和自卑。另外，当耶稣治好他之后，告诉他什么也不要告诉人，但去叫司祭检验你，并为你的洁净奉献美色所规定的给他们当作证据。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人一下子被治好，他的这种兴奋，抑制不住的这种兴奋，然后开始极力宣扬，把这事传扬开了。于是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发生了什么事呢？他可以自由地进出，耶稣却只好留在外边荒野的地方，不能再公然地进城。这也是一种交换，一种救赎的表达。从第一章这几个事件中我们发现什么呢？当耶稣驱魔的时候，魔鬼说你是天主的圣者，耶稣却斥责他不要作声，从他身上出去。当治好了这个赖病人之后，耶稣也告诉他当心不要告诉他人。耶稣既然是摩西亚，是天主子，他要把救恩带给人类，要人们接受他的讯息，为什么不愿意张扬他的身份呢？这在马尔谷福音中是一个很特别的主题，这个主题叫摩西亚的秘密。所以在马尔谷福音前半部书中，耶稣让人让魔鬼熟灭的主题会不断的重复出现。这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呢，耶稣不想让这些人的热情，或者是他们想在这个若望福音中耶稣增饼奇迹之后，就明明地告诉我们这些人就想拥戴耶稣为王。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背景，当时的人特别的渴望墨西亚能早日到来，带领他们推翻罗马人，打败罗马人。所以人们会产生一种狂热，耶稣可能不想让这些狂热过早地打断自己现在的工作。第二个可能呢，就是他不想让人误解他的真正身份，他是一个谦逊温和的摩西亚，他不是一个以武力取胜的摩西亚，他也不想让人误解他的所作所为是一种魔术啊，或者是当时的术士啊，所以耶稣想要暂时隐瞒他的身份。